请收听有声书《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唐丹红和桑杰家著，台湾学医出版社出版，由学医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影播讲。
第264页，轮珠汪杰。1939年生于西藏康德格江达，1958年参加抵抗武装，1959年在察隅被捕，服刑20年。1996年流亡印度，现在印度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中心工作。2010年8月在印度达兰萨拉家中接受采访。我们是德格杰部的臣民。我叫轮珠汪杰，生于1939年，是德格江达卡贡村人。我们的宗叫雅曲宗，雅曲宗下属有11个雪巴，我们是其中的一个雪巴，是德格杰部的臣民。德格杰部的辖地后来被中国人划分为了4个县，其中3个县德格、白玉和石曲在金沙江东岸，江达县在金沙江西岸，我就是江达县的。德格大面积是牧区，我的家乡是半农半牧，我们家是村子的本，有不少牛羊和农田，虽说是百户本，但我们管辖的村民大概只有40-50来户人家。这40多户人家的主要工作是放牧和在农田里劳动。我们夏天到山上放牧，冬天把牛羊赶回家。除了种植青稞和土豆外，我们不种小麦之类的其他作物。后来，中国人来了以后，曾试种了一些中国的农作物，没有任何收成。在这40多户人家里，我最喜欢我的亲戚们，比如我大哥出家之前的家庭，还有我父亲的非婚生子的家庭，这些人家的家境也很好。我母亲叫泽堂珠母，妈妈有3个丈夫，我大父亲叫索南汪扎，二父亲叫丹增德清，三父亲叫雀丹，他是我的生父。生父雀丹曾在我们家乡的寺院出家，后来还俗了，所以比较有名，大家都知道他。我们家有5个孩子，一个女孩和4个男孩，女孩最大比我长15岁，已经去世了。我大哥叫加扬格勒，二哥叫多丹，我弟弟叫嘎耀，是我进监狱后出生的。另外，我的家人还有奶奶，1959年时她96岁，我姑姑1959年时她88岁。我们家乡有一妻多夫的习俗，大户人家若有3-4个儿子，除了到寺院出家的一个外，其他几个儿子会娶一个妻子。如果这个家庭非常和谐，人们会夸赞这个媳妇很好，媳妇会得到大家的尊敬。如果几个儿子不和，人们会认为是这个媳妇不好，她分离了兄弟们，就会失去大家的尊敬，招来指责。如果已经嫁进来的媳妇有婚外恋，也会被认为是非常可恶的。另外，女子没有嫁出去之前，很少与人有性关系，因为婚前若不当心，将会影响她的出嫁。但是，未婚女子若有了非婚子女，嫁给其他人后，通常对方看待这个非婚子女，会像看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一视同仁的疼爱。他们之间的关系会处得非常融洽。非婚生女儿将会招来女婿，非婚生男孩将会娶媳妇在家里，而且他们作为家庭成员会承担所有的家务责任，尊老敬幼，和睦相处。由于我父亲是本的关系，他的非婚生子更会得到民众的尊敬。 我父亲对每个孩子都很好，孩子们也很听话。关于我父亲非婚生子的家庭，有两姐妹和两兄弟，两兄弟都出家为僧了，两姐妹之一与我父亲有了非婚生子。这户人的父母已经过世，他们的父亲是一个叫董达的中国人。以前中国人和噶夏政府打仗时，他从中国军队逃跑，留在了我们村子里。另外，还有一个叫薛达的中国人也留在了我们村庄。这些中国人都是非常好的中国人，他们有虔诚的信仰。我们藏人很小时候就会念六字真言，父母常常给我们讲神灵和鬼怪的故事。我也从观看腔中了解这些神的故事，看腔让我兴奋激动，有着非凡的感受。大概在六七岁时，我开始学习藏文。父母为我们请了一位老师，先学阅读，然后学书写等，从早上一直学到午饭前，午饭后再继续学习。我的老师是个僧人，他是我家一个远亲，会讲很多故事。我最喜欢听他讲《格萨尔王传》。我很喜欢老师，对学习也有很大兴趣。当然，对孩子来说，最快乐的事还是玩耍。我最爱玩雪、八青、玩弓箭和枪、骑马比赛等等。有时我跟父母一起去朝拜寺院圣地。德格有很多寺院，仅我们江达县大概就有近百座寺院，宁玛萨迦、嘎举、格鲁都有。宁玛萨迦、嘎举传承的寺院较多，格鲁派的寺院只有两座。离我们村五六公里有一座寺院叫仁果，是宁玛传承，另一座玛燕寺是萨迦传承。再上去左荣寺是宁玛派的，吉索寺是萨迦派的，万贡错莫寺也是萨迦传承，还有左伦寺、宗萨寺等等。小时候我就听说过中国、印度，也知道中国人和我们不一样。听得最多的是达兹多，那里山谷云集，他们把各种东西如米、茶叶、布匹等运到我们的地方。到了夏天，我们也会准备很多家乡土产，如虫草、鹿茸、麝香、动物皮毛等运往达兹多。那时候的我很喜欢中国人，我们村的中国人和大家的关系都非常好，他们是和藏人结婚后留下来的。我们也和这些中国人的孩子一起玩耍，他们常来我家串门，参加村民议事会，我家若有什么事情要做，他们也会来帮忙。涂着白灰的炭。1949年，我十岁那年，从康定来的商人们告诉我们，共产中国人要进藏了。我们曾听说过共产中国人烧杀抢劫、吃人肉、吃狗肉、吃马肉、摧毁寺院、拆毁佛塔等等。藏人听闻后非常惊慌。当时若要抵抗共产中国人，应由噶夏统一领导。然而，噶夏不但没有组织我们抵抗，也没有给予我们武器援助。而且，那时噶夏政府的官员不关心民众，总是派乌拉，税负也较重。官员来往时，我们得迎接欢送，提供下榻的帐篷、丰富的美餐等。噶夏派驻的官员任期满，返回拉萨时，要从我们这里带走土产、肉之类很多东西，运送全要我们出力。因此，我们不喜欢噶夏官员，我们也不喜欢噶夏的军队，队伍管理不善，不顾百姓疾苦。江达附近有藏军的一个团驻首，团长叫扎央， 中国人进藏消息传来后，他们去金沙江边堵截共产中国人，经过我们村住了几日。藏军的纪律作风很差，一路抢劫百姓，令我们非常反感。当时中国军队分三路开进康区，一路从藏托贾桑卡，一路是邓科，一路是从芒康方向来的，抵达了德格王宫，接着向金沙江岸边推进。在金沙江边，中国军队遇到了扎央团长率领的藏军堵截，激战数天后，扎央的藏军团遭中国军队夜袭失守，中国人进入了江达界内，藏军则撤退到了卡冈。我还记得藏军在卡冈扎营后，士兵操练，军官检阅的情景。检阅时有一个士兵拿两根棍子敲一个很大的鼓。很快，中国军队来到了我们村。我们村子比较小，有一条河从村旁流过，河上有一座桥。那天早晨，我爬上屋顶玩，无意中望见远处桥头周围有一群黄黄的东西在蠕动。起初我以为是秃鹫，仔细看，发现是一些背着枪的中国人，枪的反光一闪一闪的。我马上高喊，共产中国人来了。当时雅曲宗11个雪巴的本都在我们家，他们冲上房顶，也辨认出是共产中国人。然后大家讨论该怎么办，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只能不抵抗。这时中国军人已从村子周围的山上围住了我们，并慢慢向村子移动，一边不停高喊，有没有藏巴瓦，有没有藏巴瓦。藏巴瓦是共产中国人对噶夏政府军队的称呼。共产中国人进了村子，我们极为恐惧。中国人对我们说，你们不用怕，我们会保护你们的宗教文化，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我父亲的中国话比较好，临时当了翻译。中国人说他们是为了人民幸福而来，说的全是好听的话。得知中国人是要和藏军打仗，加上民众本来就对藏军印象不好，大家就打消了抵抗的念头。这些共产中国人没有耽搁停留，吃完饭后继续去追赶藏军队伍去了。很快藏军就被中国人打垮了，那些中国人又返回我们村。我家从一楼到二楼都住着中国人，他们把从噶夏军队缴获的弹药、乳酪、糌粑等堆在我家房子里。很多缴获的东西是藏军抢劫当地百姓的，共产中国人让藏人来认领自己的物品，都物归原主了。他们对俘虏的藏军也不错，中国人还俘虏了一些藏军官兵的家眷，其中就有那支藏军团长扎央的太太，她是我们康区人。团长太太被中国人带进村来时，看上去非常狼狈，中国人把她安排住在我家的一间房子里，她非常悲伤。她在我们家里待了大概3个月，我们总会听到她的哭泣声。此前这支藏军中的一个排长也带着妻子和女儿，小女孩大概只有10来岁。当他们经过我家时，我父亲曾建议他们把女儿留在我家，但他们坚持带走了。后来听说，当藏军和共产中国人交战时，这位排长叫妻子和女儿跑，自己却奋勇抵抗。妻子和女儿请求他跑，他回答说，我是噶夏政府的军人，我必须战斗到底。最后这位排长战死了，他的妻子女儿也没有任何下落。这些共产中国人是18军的，除了官员们大概在50岁上下外，大多数士兵就20-30岁左右。他们的条件很差，但军纪作风很好，付合理价钱从村民那里买粮食，对小孩特别好，给小孩糖果，和小孩们一起玩耍。 孩子们虽然以前听说过中国人非常可怕，但亲眼看见他们后就不怕中国人了。当时共产中国人是涂着白灰的炭，外表是白色的，还没露出黑的本色。共产中国人在我们村建起了兵站，随后又向东部和瓦热、宗谷一带，直到公爵一路扩展。我们村的兵站就在我家里，兵站有常驻官兵，中国人把他们所有的物资都积存在我们家，因为我们家的房子很大，二楼和三楼都可以积存物资。我们家的院子也很大，可以圈100来头驼马等牲畜。不管是嘎夏的藏军还是中国军队，都征用我们家的房子。这些中国军人信任我们，我们对他们也不错。其中有一批军人调去了江达，他们走后，我们在房间里发现他们忘带了一盒子弹，共90颗，我们第二天就追去还给了他们。中国人的医生都是很好的人，也有很好的士兵，士兵们每天忙个不停，他们从金沙江东岸运送物资到江达，从江达送到我们村，再从我们村向昌都方向运送。他们带来的大洋非常多，请藏人做任何事都会给大洋，柴、马料、做杂活等都会给大洋。共产中国人雇用我们的牦牛或驼马驮运物资，他们运送的物资也多是大洋，装在箱子里，付给藏人的托运费大约是每箱1000大洋。这个兵站运作了3年。和中国人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中国人到我们家乡之后不久，就开始宣传要解放无产阶级，说解放了无产阶级后，大家会过上幸福的生活。我当时只有10几岁，其实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他们还会给各地方的本封头衔、发金钱。德格杰部的邓阔们被任命为委员、委员主任什么的，每月发1000大洋的工资。我父亲被封为保长，工资不是很多，他做了3年保长。我那时毕竟是个半大孩子，平日里学学藏文，干点种田放牧之类的活，没有特别关注什么事。记得三大寺的高僧们被共产中国人请去中国开会参观，经过了我们村。这一队伍绝大多数是僧人，他们从拉萨市骑马来的，到我们那里时就把马和马具等全部卖了。我家还买了2个马鞍，因为我们那里已经通车了，他们要改成汽车。接他们的车是晚上开到的，一大早我们看见了2辆卡车，这是汽车第一次到我们村子里，时间应该是1953年。后来我也听说了达赖喇嘛被中国人请去北京开会的事情，还听说有伽玛巴陪同尊者，但我没有见到尊者出行的队伍。我们非常担心尊者去中国会遭遇什么不测。达赖喇嘛是我们的政教领袖，而共产中国人是非常复杂的。我们还听说在中国国内，共产中国人没收地主财产和残害地主。到1955年底，德格金沙江东岸开始了民主改革。我们这边不断听到东岸发生的事情，批斗本、批斗大喇嘛、批斗富有人家，说要解放无产阶级。许多高僧大德被抓捕后遭到杀害，如加查朱古、喇嘛加等。除了那些翻身农奴以外，皆是人心惶惶，担忧佛教会遭毁灭，祖祖辈辈靠双手积累的财富遭没收，我们的传统会被改变，不能世袭地方本等等。 家人相邻议论纷纷，说我们德格很多地方发生了起义，林嘎仓、柴巴、卫巴仓等地方都起了战火，藏人杀了很多中国人，中国人也杀了不少藏人，而且对岸大部分地方已经沦陷了，据说还要打过来。康区其他地方，理塘大寺、香地寺、卢霍寺、大吉寺都爆发了战事，人们一天比一天恐惧，害怕祸事蔓延过来，默默祈祷不要发生对岸那样的悲惨事件。我们和中国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士兵们对我们开始不友善，言行日渐粗暴，这样的情况也使我们相应改变。以前跟中国人相遇时彼此会微笑打招呼，但到这时我们尽量避免迎面碰上，如果躲不开对方，脸上也没有微笑。我们尚可以继续日常宗教活动，比如前往寺院朝拜，请僧人做法事之类。中国人除了表现出不高兴的样子外，还不敢干涉我们的宗教活动。我们从心底与中国人拉开了距离，因为听闻金沙江对岸以及附近发生的冲突后，我们知道中国人的真实面目还没有完全展露出来。公路通车以后，设在我家的兵站撤了，代之在我们村里设了一个很大的军营，军队是从昌都和江达县城来的，他们架设了电台，在周围的山顶上建了碉堡。离我们卡贡村不远处的寺院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平滩，常有中国人的飞机飞来往平滩上空投物资，我们经常看到空投下来大量黑压压的东西，空投不是很准，有些东西没能投到平滩上，而是撞倒对面的悬崖上了。一场灾难就要来临，因为我们村有共产中国人的军营，所以对岸的藏人没有逃到我们村附近来，但在金沙江西岸有德格杰布的11个邓阔的领地，已经有很多东岸的本和民众跑来聚集在那里，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聚集了数量庞大的罪大恶极的土匪。德格杰布王室和邓阔们认为民主改革是无法接受的，王室和邓阔们在一个叫仁达的地方开了一个会，召集会议的是德格王妃白姆和金沙江西岸的邓阔卡多、热日、夏杂、燕卡等人，我父亲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有一个叫乌坚玉嘎的人，他来自金沙江东岸，在中国留过学，懂中文。他当时的身份是德格县县长。他说，我在苏联留过学，也上过共产中国人的学校。共产中国人最初如宽广的大平滩，很宽大，然后像阴间的官驿，最后犹如牛角尖，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我们金沙江东岸现在已被共产中国人关进了牛角尖，没有丝毫自由。我今天来这里是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即使我回去竭力反对共产中国人搞民主改革，我顶多只能坚持几十个小时，共产中国人是铁定要抢走我们祖祖辈辈积累的财产，剥夺我们的幸福的。我不想再回到东岸去了，我们应该一起抵抗。会上来自东岸的人都不愿回去，一致决定对抗中国人。当时江达县的县长叫齐雪巴，是个很厉害的人。共产中国人多次召集德格各方本开会，要求民主改革，齐雪巴顶着巨大压力反对。他激烈地与共产中国人辩论说，如果圣地拉萨展开了民主改革， 我们也会跟进民主改革，否则无法进行。藏人已经非常清楚，尽管共产中国人最初对寺院和我们表示友善，但他们是要毁灭佛教的佛法之敌。如果实施了民主改革，我们的寺院将遭摧毁，僧侣将遭抓捕，民众祖祖辈辈积累的财富将被夺走。1956年初，德格杰布王室又组织在布日寺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人员都是德格杰布的邓阔和各领地的本，我父亲也去了。会议开了五六天，通过了决议，一旦中国人采取行动在西岸搞民主改革，参加会议的邓阔和雪巴头领就带领其属民抵抗中国人，决定启动招收18-60兵役，从各雪巴中选出甲本、吉本等，实行军队编制，准备藏枪、矛、盾等武器。抵抗游击队总部就设在开会地点，与会人员回去后就按照决议实施行动。父亲开会回来后，向家里的叔叔、母亲等讲了会议的情况和决议，以后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了，气氛更加紧张。我自己也有大祸临头之感。我们家人按18-60规则服兵役，有四个人应该参加抵抗武装。当年我刚好18岁，我们已经不能正常生活，战争无法避免。人心惶惶，大家都说一场灾难就要来临了。手只是自己的。就在这时候，共产中国人在江达县政府召开会议，召集了江达的所有本参加，我父亲也被叫去了。会开了五天，在会上，中国人主要讲，民主改革对无产阶级有好处，也对富裕民众有好处，特别是无产阶级会翻身什么的，而本们跟中国人针锋相对，激烈辩论。会议的最后一天，中国人对与会者们说，不用再争论了，接不接受民主改革，你们表态吧。德格杰布有个邓阔，取美公保，他很有胆识，也很机智，捉弄中国人出了名。中国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就会气得脸红脖子粗，他看事态已经非常严重，就说，既然今天得表态，那我们举手表态吧，不过手只是我们自己的手。手只是自己的，那意思是我们举手同意，只能代表我们自己。会上大家都举手表态后，解放委员会开始着手准备宣传民主改革。邓阔取美公保向中国人表示要去拉萨劝说民主改革，中国人答应了他的要求，还给他每月发1000大洋。他先去了昌都、丁青，在丁青他与甘孜的查无多杰接触，然后去了芒康、公爵、察隅，也去了拉萨等地。共产中国人还以为他去拉萨等地是为宣传民主改革，而事实上，他去那些地方是向民众通报将要发生的民主改革到底是什么，改革会导致可怕的结果等。他告诉人们，最好的办法是大家团结一致，对抗共产中国人，直至男尽女绝。取美公保在各地一路这样宣传，他走了很多地方后返回了江达，中国人方面一直以为他在宣传民主改革。每天都会传来杀人的消息，有一天大约下午4点左右，我当时在家里，从我们村中国人的军营里传来了一阵高喊声， 随后我们看到从江达县方向有一些中国军人走过来，从卡冈方向也有共产中国人的军车开来，然后我们听到了枪声，山上放哨的中国士兵开了枪，机枪。交火的地方离我们很近，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第二天，经历了战斗的赤苏阿罗来到我们家，告诉了我们头天发生的事。后来我被关进中国人的监狱里，也听取措阿宗、阿罗等说了这次战斗的情况，他们参加了这场战斗。原来德格金沙江西岸各雪巴在向丹西囊地方集聚，途中被中国人发现了动向，并立刻追赶他们。德格杰瑟的部下也察觉了从江达和卡冈方向追来的共产中国人，于是大家设下了埋伏，带头人是曲美公保。其实当时藏人人数不多，跟中国人比实力悬殊。等汽车驶近后，隐蔽在山上的奥马日纳、夏萨夏扎、多丹扎巴、南加奥瑟等人朝汽车开了火。南加奥瑟有一挺机枪，他们虽然击退了中国人，但南加奥瑟等人也战死了。也有几个中国人士兵和干部被杀，被杀的干部和士兵的尸体运到了江达县城，举行了大型的追悼会。这是德格金沙江西岸的第一场战斗。这次事件后，藏人和中国人的对立越来越明显了。1957年，共产中国人从西宁来的骑兵抵达了我们家乡附近，离我家一天的路程。在那里发生了金沙江西岸的藏人与共产中国人的第二次交火。两名藏人起义者图丹和阿芒杀了一些中国人和军马，很快就每天都传来杀人的消息了。那时藏人起义者都没有成样的组织，也没有正面攻击中国人的能力，都是采用游击战术，形势越来越紧张，人们感觉无法再继续正常生活。当时牧区还没有民主改革，所以许多藏人开始向牧区转移。中国的军队越来越多，他们从波密开来围剿，迫使我们那里的起义游击人员跑到了公爵。附近仁果寺的堪布更桑罗智在去金沙江对岸做法事的路上碰到中国人，也遭抓捕了。当时我们那里已有一些起义者上山打游击，上山的起义者来到公爵城堡附近，看见山下有黑压压的人在睡觉休息。这些游击人员不知山下睡觉的是什么人，下马趴在地上相互询问打听，最后弄清是共产中国人。起义者们就袭击了这些中国军人。由于这些中国人是在追赶叛匪后返回的途中，没有任何防御，被杀了很多。第二天我们的游击人员去了仁果寺，当时已有从昌都、江达等地逃来的民众集聚在了仁果寺。我当时还在家里，共产中国人到处寻找叛匪，返回我们村军营的很多军人都受了伤，有的士兵瘸着腿，有的头上扎着绷带。有天早晨，我看到很多中国士兵在晒太阳，他们脱掉衣服抓狮子，把抓到的狮子放在石头上碾死，石头上全是狮子。看到这一幕，我心想，可怜呐，这些人是被强迫上战场的吧，他们身体如此虚弱，不应该上战场的，但是被强迫赶上了战场，好可怜。军营还来了一个新军官，留着胡须，这人非常凶狠，他连那些受伤的士兵都凶狠地骂。必须交出那些叛匪。 中国人向民众宣传民主改革，也要求我父亲向无产阶级们宣讲民主改革。我父亲就对民众说，你们该说的话才说，不该说的话不要多嘴。那时德格很有名望的夏扎多丹扎巴也住在我们家，他是德格杰布的邓阔，也是德格杰布封的我们宗的新宗本。共产中国人来后给他封了娘溪乡的乡长。中国人不停来骚扰他，对他说，金沙江对岸有些人逃到你们娘溪去了，你作为乡长应该调查他们的下落，你必须交出这些人。由于夏扎多丹扎巴不交出这些逃难者，中国人官员多次臭骂了他。有一天，中国人官员来见我父亲和夏扎多丹扎巴，我和夏扎多丹扎巴的一个随从就在门外偷听他们的讲话。我们听到啪的一声，声音很大，我以为是枪声，后来才知道是中国官员把手枪拍在了桌子上。中国官员问我父亲，你对民众说了哪些反动言论？我没有说任何反动言论，我父亲说。中国官员说，你对无产阶级民众说了要管好自己的嘴巴，不要联系中国人什么的，这怎么说？是什么目的？平时我总是叫民众协助解放军，除了让他们管好嘴巴以外，别的我什么都没说。我父亲开始和中国官员争辩，他的态度也比较强硬。中国人强迫我父亲认错，令我们对这些中国人产生了深深的恶感。他们以前是涂了白色的黑炭，现在露出了本色。我们下面村里的中国人东达和热多担任共产中国人的翻译。东达是个小个头，热多是个大个子，叼着烟斗。争吵结束之后，翻译们说了很多好话，劝解我父亲和夏扎多丹扎巴，不要担心，也不要失望什么的。我父亲之前一直坚持留在村里，没有上山参加游击队。但是由于这个中国官员的蛮横，我父亲做出了对抗的决定。父亲决定武力反抗共产中国人，正是那个官员逼出来的。就在那段时间，江达县委贴出来一个公告说，在江达县境内有一股叛匪，凡知道他们行踪的人都必须给县委汇报。随后江达的本门被招令去江达县城，我父亲、夏扎多丹扎巴、江康公纳、乌马塞布、军康拜珠等本都去了。中国人不停逼问他们，你们支持不支持民主改革？你们要不要跟我们合作之类？县里这名中国人是个高官，但他态度蛮横，正如泼妇，对本门大呼小叫，与对待我父亲的方式无异。中国人要求本门交代叛匪的去向。当时本江康公纳就说，如果有一户人家其中一人出去打猎，他在山上打伤了一只猎物，但猎物带伤逃走了，猎人回到家里，家人逼问他猎物在哪儿，让他交出来，这有道理吗？说的中国官员无言以答。江康公纳和我们家来往很密切，他当时也被中国人封了雅曲卡县长，他的侍从与我们也很熟。江康公纳与中国人的争辩出了名，家喻户晓。中国人在江达一无所获，没有找到上山的藏人，因公爵和娘溪相邻，很多逃跑的人聚集到了公爵和娘溪的交汇地带。共产中国人判断那些叛匪在公爵境内，想围剿那些藏人，于是强迫夏扎多丹扎巴、乌马塞布带路去公爵县。路上经过我们村子时，因夏扎多丹扎巴是德格杰布的邓阔，乌马塞布也是一个小本， 我们给他们准备了食物和茶等，送到他们的住处。到了公爵后，共产中国人才放下扎多丹扎巴和乌马赛布返回江达。共产中国人逼迫公爵的本门交出逃上山的藏人，理由是那些上山的人是叛匪，逃到公爵本门的管辖地了，必须交出那些人，交不出就抓本人。后来我在监狱里见到了次仁本、夏美阿派等公爵本，共产中国人把他们抓了，正如在我们江达一样，把阿南成烈、宫保南杰等20多个有名望的人抓进了监狱。听他们说，那次公爵地方的很多有名的本，如加本、成烈、多杰、达布、扎桑等，他们进行了反抗，他们有各式各样的机枪、长枪之类，武器非常好。全村都逃亡了。1958年底到1959年初，德格杰布王室发布了命令，称金沙江西岸的瓦拉、卡贡、赤索等地已不宜继续居住，中国人将会对这些地区采取军事镇压行动，这些地方的各雪巴务必向娘西地区迁徙避难。命令是年轻的德格杰塞乌嘎和那些辅佐杰瑟的邓阔们发布的。我们对年轻的德格杰瑟有至高无上的信任，知道德格杰瑟为了统一部署和领导，需要各部团结一致，下了这道命令。接到命令的是各雪巴的本，一般民众并不知道。各本的仆人和助手们从本那里得知了德格杰瑟的指示，告知了他们的家人。大多数人是这样知道的。江达县里一直在召开大会，很多人都去江达开了会，民众也非常担心中国人采取行动会危及自己，听说有德格杰布的指示，都开始准备逃难。我们家也开始转移家当，当时还没到禁止行走的地步。虽然我们村中住有中国人，但因我们常去寺院朝拜，寺院离我们村较远，因此当我们离开家时，中国人不知道我们的目的，以为我们是去寺院或者去牧场。我们是半农半牧，他们知道我们有牧场。除了极少数无产阶级，比如给中国人搬运物资的，还有3户贫农不怕中国人以外，整个村的人全部逃亡了。当时我20岁多一点，我们是举家逃亡，2个小孩、母亲、帕曲丹、一位96岁的老奶奶、一位88岁的老姑姑，行囊也比较多。我们把老人和小孩扶上马，其他人牵着老人和小孩的马，小心翼翼地爬山涉水。途中88岁的老人还可以下马自己走一段路，96岁的老奶奶完全被我们系在马背上。一路非常辛苦，翻过一座大山后来到了娘西界内。当时除了我们雪巴外，还有曲告、白萨、卡贡、瓦拉、夏扎、尼西等雪巴一起逃难。抵达的地方由于雪巴民众太多，不可能挤在一处扎营，所以各小雪巴分散驻扎在娘西5大雪巴辖地。德格娘西有5个雪巴，其中雾马仓是最大的雪巴，还有一个大雪巴叫甲果仓。我们驻扎的那个地方有夏美雪巴，夏美是雅曲宗本管辖的雪巴。那时大家其实都混居在一起，我们雪巴依靠的是德格杰瑟和辅佐他的10几个邓阔。到了那里后，我们找到了德格杰瑟的住处，禀告我们已经抵达此地，驻扎所在的位置。大家马上着手搭帐篷， 我们家搭了一顶牦牛帐篷和一顶一般的小帐篷，吃的主要是酥油和糌粑、肉和干肉等。早上起床后，我们用卡塞，既喝奶茶，喝糌粑汤。上午九点左右，再吃一餐干加。通常将糌粑加酥油和乳酪、糖等拌成糌粑团吃。中午饭一般吃糌粑团、优酪乳、肉、饼子加酥油等。下午也会喝点茶，吃点糌粑之类。晚饭我们一般会做巴特，是一种糌粑面，或者煮加了碎肉的面条。就在我们逃难的这同一段时间里，还出了一件大事。当时金沙江对岸的切巴仓家族也在向金沙江西岸逃难。切巴仓家族是德格杰部的邓阔里非常重要的人物，其中切巴仓朱古、切巴阿旺等，他们武器非常精良。时值藏历二月，天气非常寒冷，切巴仓家族逃亡路上经过切尼热塞拉，在一处歇脚，点火烧茶的时候遇上了一支中国的车队，切巴仓就与中国人交了火，杀了很多中国人。后来才知道，中国车队当中有一个苏联的官员，也在这次遇袭中被藏人杀了。我们逃亡之前见过这个苏联人，当时他在去拉萨途中，有很多汽车与他同行。从我们村下面的大桥经过时，因为他是外国人，鼻子很大，头发也跟中国人不一样，我们看到了印象很深。当时我们叫他西加。那时我们江达还没开展民主改革，因为土匪叛乱还没有平息，平息叛匪之前，他们找谁改革？那时很多地方都在打仗，觉郭麻、索郭瓦、热郭麻等地方都在打仗，中国人碰到藏人就开枪，藏人也反击抵抗，直到金沙江西岸全境都被中国军队控制之后，才开始所谓的民主改革。